这个唯一的啊，这前面讲的那个都说过了啊，要庄严，这个律仪皆严呢，律是戒律，仪是威仪，都要很严格，不能够不能放宽的。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啊，佛弟子佛弟子问呢，佛不住世的时候，那么这些弟子以谁为师啊？佛就告诉弟子们呢，佛不在世啊，以戒为师啊，戒就是师，守住这个戒的话，就代表就跟这个就是有很好的师，所以这个律仪要严，在俗，在俗，在世俗就是在家了，那么在家了，为什么在家菩萨佛法有一个制度要在家菩萨呢？在家菩萨是度化众生啊，比较方便。你说这个出家菩萨到了这些这个人世间，有好的地方，有那个不好的地方啊，那些下流社会啊，你说出家菩萨去就不大方便。这个在家的菩萨呢，他的穿的衣服，身体的这个现出的这个形状形象，生活一切都跟在家人一样，都跟普通人一样啊，他到哪里都方便，所以度众是比较方便。还有呢，同事也方便，同事社。什么叫同事社啊？你在家菩萨，在家菩萨不是专业了，跟各位讲，在家菩萨是你自己要有个正业，正当的职业。在今日之下来讲，你或者是教书，当然在学校里面当教师，或者在公家机关当公务员，或者做生意啊，那么这个各行各业你都可以啊，只要是正当的职业，你都可以有一种职业，你维持你的生活。因为你在家菩萨，你不能像出家菩萨，出家菩萨他是可以接受这个信众来供养的，你在家菩萨你不能接受人家供养，你自己有一份的这个正当职业，有正当职业就有同事，你做哪一行的话都有同事，就同事来讲呢，你跟他是同行的，常常接近，这就方便。除了你正当的职业同事以外啊，业余的，你比如说今日之下，你除了你正当的职业以外啊，你还得业余很多那些在社会上各种团体啊，你都可以参加了，那都是叫同事啊。这些同事的话，你就借着这个同事的机会啊，你就引导他们来学佛。 所以这是啊，即使这样的话，律它的戒律，它这个唯一稍微啊准许宽一点。这个准许宽一点，跟各位说啊，就比如说这个戒律不要守，不是这么说的，那戒律啊，在家菩萨那个犯了戒律，你还成为什么菩萨啊？戒律的这个杀盗淫妄，这个基本的戒律不能犯的，这个性戒不能犯的。这个在以威仪这一方面，威仪这一方面呢，可以宽一点，可以通融宽一点。在生活细节方面的话，那就是在家菩萨出家菩萨，他一举一动是要遵着那个戒律唯一来做的。那个在家的话，他言语也好，各方面也好，唯一方面可以稍微随便一点，就等于那个儒家所讲的。大德不逾显，小德出入可也啊。大德在这里讲呢，大德是这个基本的戒律，这个性戒有关乎是大德的，不能逾显，逾显就不能超出这个不能犯的。显是一个门呢，关起来在这个，你出了这个门，你就犯了，拿比喻。遇了险就犯了，犯戒了。小的出入可以，小的什么呢？就叫那个唯一。唯一虽然应该你在家菩萨，这个唯一也应该不是不讲，也要讲。唯一好了当然好了，但是有时候啊，度众的方便，同事方便，对。那你在唯一方面呢，稍微翻一点，一翻之后出，翻之后就出了，出了接着就知道，马上就如就回来，晓得出如啊，一出之后自己就知道，就赶快收回来，叫出如可也。所以这个只是在俗的这个，它有这个情况不同。这个无论是在家出家菩萨都要守戒的，戒有戒相啊，戒有戒相，有节有断的，有开有折，这个是啊，要看这个在家出家呢，这是自己按照这个戒律里面呢讲的清清楚楚的。那么节是节制，断是这个断绝了，开是开，折是折啊。开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开？折呢就是啊，不准，就是不能够开的。这些现象啊，要凡是受戒呀，就有一个戒本，他自己知道啊，这也不必详细说了。再是这个这里个出家，在经文里边讲呢，要念着出家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有衣钵啊。那么这个衣呢，有出家的这衣服。以后有三衣，就是一个是安托会，安托会是这是这个 叫做这个中翻译这个中文就是中坐椅啊，中坐椅就是乘椅啊。这个郁陀罗僧，郁陀罗僧是叫做这个上衣，上衣穿在这个乘椅的外面。还有僧伽梨，僧伽梨啊，就是翻成叫做这个就是大衣了啊。那么这个三种衣服啊，平常穿的就是上面两种。僧伽梨是在大众集会的时候啊，这僧伽梨也叫做众聚时衣，众大众聚会的时候穿的衣服啊。那么这个在正式的这个或者是受戒啊，或者是重要的场合里面要穿这个衣服。那么三种衣服呢，普通称呢叫做袈裟了啊，就是衣服的这个制度。这里边呢有分别的在哪里，那个这个钉在衣服上面那个坠的呢，有一条一条的那个啊，有五条的，有七条的，有那个安徒会是五条的啊，那个郁陀罗僧是七条，那么九条以上的那叫僧伽梨了啊，这叫大衣了啊。那个钵就是吃饭的，出家吃饭的那个饭钵，饭钵在这里就翻译成为这个凉气，这个所谓凉气。也叫做这个印量器啊，所谓印量器的印正好适合哪一位，他的饭量多少，就按照他的饭量啊做了多大的这个钵啊，所以这个印量器就是这个简说就是量器啊，他做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制度的啊。凡是出家的，在出家这个丛林里面的这些道场里面的，这漆是什么呢？漆就是法器，一种器具。器具叫做法器呢，它都是这个表法的，这一种器具都是表示一种一种法啊。比如说你那个就普通的来讲，我们寺庙里面的是沉重木鼓吧啊，那早上敲钟。敲钟干什么？敲钟就是叫你唤醒那个众生呢，不要在沉眠的这个睡眠里边呢，赶快早点那个觉悟了，早点醒了，觉醒了啊。那就是说这表示说我们这个众生啊，无始劫以来是就在这个长夜里面呢，在那里就等于一个人是睡了一整夜，是睡到里面到天明呢还不想醒的。你这个晨钟一敲就要那个 这个生死的长夜啊，叫众生你警觉警觉，要行有觉悟了。这是末到这个这傍晚的时候击鼓，击鼓就是表示这个天气快昏暗了。昏暗的话就是啊，叫众生啊要自己要警惕了。在这种无明的昏暗的之中啊，要自己要想办法要能够觉啊，不要被这个昏暗呢、啊、一直昏下去。这些都是由他的表法的。那当然这个集中这个民众啊也不一定是有时候、啊、通常的是这个是早晨的啊就晨钟暮鼓了。那有那个内地那个大村里面的是通宵都在这个撞钟，为什么呢？幽冥钟，幽冥钟就是说你一直在那撞，撞就是在这个让那个幽冥这个那个恶道里的众生也能够听到钟啊，可以。让他们得到的痛苦可以减轻，那只是也有的，其他很多了，不必讲了啊，不必都说了，各种这个法都有这个它的表法的，瞧这个母语，母语为什么呢？那个为什么刻个鱼在上面呢？那鱼啊，就他们研究这个鱼啊是。不会昏睡的，是常常在这个觉醒的状态。那悄悄木鱼是叫你这个修道的人呢、啊、你要能够像效法这个鱼啊，你要保持清醒。这是讲到的七啊，是法器是连带的，知道是佛家是各种的对于他的表法的。圣人的教育啊，他是这样，他各种的环境各种器具都是一种教育。那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啊。唐至潘明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那个盘上面那个有个名词，就是刻上几句话，让你在用这个器具的时候啊，你就得到这个名词的话，就说了他的教化了。所以他设计这个。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器具，无一不是来这种教化的。那么现在再翻过来52页呢，讲是这里是讲觉悟出家了。出家在这时候啊，出家的种类啊，出家种类是啊，先讲这个除是什么呢？这个除啊，有身处心不出。所谓身处心不出啊，这个身体是出了家了。心理还没有，心理就是他还在世间，那还没有的心还没放得下，还在五欲无尘世间，身处心不处。 那么再就是心处身不处，心呢是出家了，所谓心出家什么呢，心不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他的心呢对于世间那个财色名食睡那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些都不放在心上，对于世家那个五欲啊，不但不贪求，而且认为这个都是不好，厌的厌恶了，就是心里出了家，但是只是身体没有出家，身体没出家，身体没有剃发，没有这个受这个出家戒，这生不出，这就是在家的，居士。这个居士跟各位讲，这就是真正是修道的居士，再来就是身心心身俱处，心身俱处就是，这就是最真正的可取的，心不在五欲六尘，身这个现的这个相啊，就是这个穿的是三衣衣钵，这个生活简单，很朴素，心是完全是出了这个世间了，就心身俱处。自古以来，无论在印度，在中国，那些高僧大德有成就的，无一不是心身俱处。再说这个家呢，有世俗的家，世俗家就是一般的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个俗人呐，就是有结婚有家庭了，那么在这个家呢，是除了这个世俗这个家以外啊，是欲尘家。欲尘就是五欲六尘，五欲六尘就是个家。再就是扩大范围来讲，三界家，三界就是这个欲界，欲界当然是包括欲界以下的这个人家啦，这些，再就是色界，色界是禅四禅天。那四禅天以上就是空界四空间，这叫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是这个三界家。这个三界家了，这个欲尘家是这个因呐，三界家才是，这是果啊，一个闭的哈，可以了。你这个了解这个，你要这个家有这几种，那么这个三界这一家了，你到这个你想到这个欲界天，欲界天也是人天小谷，也是谷啊。想到欲界天也不是随便能够去的啊，那个非修十善业不可啊，修十善业 在这个人间修，修满了，然后升到欲界天去。到这个禅界，禅天的话，那要只是修十善业就不够了，还必须修禅定，禅定修成功了，才能到禅天里去。那到无色界了，更不必说了，要那个禅定更深了，修这个四空定了，修成功了，才能够到了空界的时候，这个三界都是就果这方面来讲的。果就是果，你这个果啊，还是得了这个果，还是在，还是假了，还是假了。那个遇见那个欲尘家了，不必说，你在欲，在这个欲尘之中要，要想到三界那上面去，你就在欲界必须要修修那些因。那么这个家呢，是前面讲世俗的家是个形式啊，讲到真正的家才是，一个是欲界家，一个是三界家。要出家的话，真正的出家什么呢？出家就要出欲尘家，要出三界家。前面讲这个身处心不出的话，那就是形式上出家了，心理上还在欲尘的，那就心理还没出。那么这个心出身不出呢，心理上面出了这个欲尘家，也出了三界家，但是身体形式上面没有出。心身俱出的话，那就这个形式真实统统出了，那人那就了不起了。那这样出家的话，他就是真正是高僧大德了啊，那就是佛门里的真正的佛门龙象，他能够把这个佛法能够传下去，就是少龙佛种。那么经文里边要是提到梵性高远。梵性，什么叫做梵性呢？那个这个梵呢，是由这个就是一种清，清白的意思啊，清净的意思。清净洁白的意思，这个这里讲分开啊三种，在印度啊是修道的人呢、他就觉得讲究梵行，梵行是讲是从印度那个不但是佛家，那是婆罗门教。他都讲是梵行的啊，梵行就是要清净，这个清净是什么呢？这个广泛的讲，一切的戒律都守得清白，这叫梵行。要特别的讲啊，就要断除淫欲，这叫梵行。那么这个在这里分开三方面，就是把它宽泛的来讲，身口意这三业，三业都清净的叫做梵行。那么对于那个所受的戒律都能够严格的持戒，不会犯戒的，就言之不犯， 这就善行高远。这个再说呢，既不犯戒，也不恼害一切众生，这叫慈悲了。哎，慈悲什么呢？慈是这个给众生的一切乐，悲是拔出众生一切的苦，是拔苦与乐啊，这叫慈悲。就是不犯不害的话，这就是慈悲呀。那这个不犯戒，有的是属于自己自身的修道的利益。不害呢，你能够戒守持的非常清净的，对于一切众生呢就不会有伤害的，不但不伤害，也不会恼害众生。这叫慈悲。这个现在这个表里边内容啊都讲过去了，我们翻开来，大家把翻开来到这个34页，34页，这个我们看这经文，第七觉悟啊，这八大人觉就是八条啊，大人呢、大人成了佛，学这个大乘法就叫大人呢、这个第七大人觉悟的、学大人法，这第七个应该要觉悟的呢，就是要觉悟这个，这一条是觉悟要出家的。那么出家的时候啊，要那个要知道五欲过患。为什么要出家呢？出家就要出这个五欲六尘的家。不管是出家的或是在家的，都要出这个事实上真实的这个五欲六尘家。出这个三界家。不但五欲六尘呢、三界那个色界无色界这个五欲六尘都没有了，都不要了。但是他这个四禅天四空天他还是有生死，要出来个家。其实要出来个家的话，要就必须要了解五欲这种过患。五欲一贪染，这个一染上五欲啊，就有很多这个过，这过是就因这上面来讲的，然后就有很多患，有因在那里呀、那么就有结了那些后患的那些果。为什么呢？一贪图五欲，就必然的去这个贪求，必然去追，去取啊。一取的时候，你在社会上跟人家一争取啊，必然要伤害众生。那个从开始小的伤害众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个损害他人的权益，再走到极端的时候，就是那就是杀人放火了，绑票了，抢银行了，再就看你的个人的这个机缘，你的机缘的话，你的这个在世间的这个 吸收世间的知识多啊，你的这个心，你的这个勾心斗角的那种心思啊啊，非常细密，比一般人都是用的心呐 啊都要多。那在这个人与人斗争这一方面呢 啊特别的高，那个手段特别高强啊。而在古时候啊，不但是这个抢头啊，不是这个，在古时候就是庄子所讲的七国的诸侯啊，在春秋战国那个时候，那些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他有他的很多办法，把这个现有的政权把它推翻，他自己来当国君，推翻你就推翻嘛，你要正式的，像那些你用你的这个正面的方法也可以嘛，他用的那个奸呢，那种奸巧的那种手段呢，那些方法。历史上春秋以后那些历代都有的王莽、曹操这一流的人物，都是那些那是损人利己，损到那像他这些人呢，那岂止那现在那些强盗到这些个跟这些人相比，那就天渊之别了。天渊之别的时候，就造罪得的苦果来讲的话，那也是天渊之别了。像这个曹操一死之后啊，堕地狱变畜生，那不知道有什么时候才能够上来，那就不知道了，那惨到极点了。所以这都是国患，要了解，你觉悟都要觉悟这个，菩萨未引，众生未果。你行菩萨道，知道无欲的有这些过患，在因这方面就要害怕了。为什么呢？怎么叫未因呢？见到无欲那个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一见到你就害怕。现在你看到这个电视里面，那虽然大家都在提倡。提倡这个知识，贪图那个既不犯法，也讲的合乎有道理，也合乎这个心理，就是合乎人情，他讲他的，我们要行菩萨道啊，还是要害怕。为什么不害怕了？如果顺乎他们所讲的，照他那样来贪求的话，自己呀，地狱恶鬼畜生在哪里伺候了，在那等候着了。一世人生呢，再想到人生的话，别说是用行为去贪求了，就心里动了念头就不行。心里这一动念的时候啊，自己就提醒自己，地狱可怕，鬼道这个畜生道可怕，这个就是你动念，那个就是要提醒自己守戒呀。怎么说？就是念头上守啊。那古时候孔子叫颜回，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那在今日之下，我们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做不到啊。古时候可以做到，现在你怎么做到啊？你不那个非礼的事情不能不看，非礼的那种声音不能不听，你不听他也是，他灌输进来了。那怎么呢？ 畏阴，害怕这个阴，害怕这个阴，就是当时接受，当时就把它消除掉。我说，那你这个行菩萨道看起来容易，不那么容易的。要了解五欲过患，虽为俗人不染世乐，虽为世人，就是现在你还是在这个在家做在家菩萨，做在家菩萨还是俗人啦，衣食住行还是跟俗人一样啦，但是呢不染世乐，不要贪染，不要染着那个世间人的那个他们所贪求的 那种乐，世间人所染的那些乐啊，无非是财色名食睡啊。古人讲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呢、这是到地狱里的五个根，有根就必然生出来了，生出树出来了，财色名食睡就这么可怕。所以说是一遇到这个可欲之财，可欲之色，可欲之名，当下自己觉得是这是地狱的根，地狱五条根。这样一想的时候啊，自己那个就害怕了，就不敢跟世间人那样的染着了，这叫不染世乐。世间人以那个为乐，你既是菩萨了，虽然还住在世间是俗人呢，你就不能染上这个世乐。为什么呢？你菩萨一方面度化众生，一方面自己也要度啊，自己都不能度了，你度什么众生啊？佛在就是自己跟众生同时都要度化，同时都要度化，你对于这个世间这个乐啊，你都不能染。那么这个不染世乐的时候呢，常念三依瓦钵法齐，志愿出家。这就是你虽然没有出家，你要常常心里在那个念，念是想念，想念的心理上要出家。出家什么？出家穿的是三衣啊，吃饭用的是瓦钵，钵呢有几种啊，这是用瓦做的，我还是泥土做的啊，瓦钵。这些法器除了瓦钵以外啊，法器有很多种。出家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行那个苦行僧，苦行僧的话，除了三衣一钵之外，还有啊经常要携带的一共有十几种，那些都是法器，都代表都是表法的。那么这个志愿出家，志是存在心里边叫志，愿呢是这个发了愿，就是早期翻译的。这是中国的这个中国经书里边呢，就是这个叫人知，孔夫子说至于道，至于得那个知啊，那个这个诗啊，这个诗序里，毛诗序里面就是 在心为之智，发言为之师啊，存在心里边叫智，叫智相，这是中国经书里面用的。那个愿呢，佛法里面常常提到的，叫发愿、四弘誓愿等等。那么早期发愿的翻的这个经呢，把志愿这两个字啊合起来用。这个志愿出家，在这心智上面发的这个愿呢，要出家啊。这个出家的话，就包含有的是心身都出家，有的是这个心出家，生命出家，包含这个。不管你是心事上出家，或者心事上没出家，心理上一定要出家，哎，也是一定要出家，出这个五欲六尘之家，出三界家，啊。那么这个，即使出五欲六尘家的时候啊，那就是不染失落，不贪求五欲六尘呢，你就要念到那个，常常念到这个出家的那种简单的这个生活，三依一钵那种简朴的生活，生活越简单，你这个道啊，修持的才越有进步。这个就是下面是守道，轻薄，泛行高远，慈悲一切啊。守道，这个守道这两个字啊，就把上面从这个地气觉悟五欲过患，一直到这个志愿出家，这是在上面一段，一直到下边慈悲一切，这叫守道啊。守道清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清净的、洁白的，佛所讲的这个法制定的这个戒律，都是清净洁白的，都是叫人家要脱离这个六道啊，能够最后能够成佛，守住这个道，这道守的最清白。那么这个这一句是贯彻上下的，是最重要的两个字。下面呢，梵行高远呢，梵行高远是前面讲的那个三业都清净，三业都清净了，而且你的这个行啊，做得愈清净，你的这个修持的这个行啊，愈高愈远，高远的，那不是普通的。我们普通人说是某人是高人，什么高人呢？比如说他是个子长得很高，不是不是啊？这个行梵行高远的，高是高超啊，高超才能摊得上远呢。你发现是超人的，超乎世俗的。你没有这种这个梵行，你要超凡入圣，那怎么办到啊？这个梵行高远呢，是自菩萨自己的功夫，自己自度成功了。自度成功了，他这个三业自然的那种清净 三业什么呢？身不造杀盗淫，口没有四种妄语，这个恶口两舌啦，其余妄言的这个四种业，不造四种业，不造四种业翻过来就是四种善业。一是什么呢？在一里面呢，没有贪嗔痴，这就三业身口意三业都清净，梵性高远，就自己在三业上面呢，自然的就是这个清白了，这叫高远。慈悲一切，你自己自度成功，有了这个高远的梵性啊，然后才能够度化众生啊。度化众生是凭什么呢？凭慈悲心。慈悲一切啊，这不但是对某一个众生或某一类众生慈悲，慈呢是给他种种的乐，这个乐是最大的乐啊，就是让他能够出世间，了生死是最大的乐，这个悲是拔这个痛苦，把众生痛苦拔除掉，最大的痛苦就是生死大苦。那要这个普济一切啊，慈悲一切了，慈悲一切，你对于众生是对于一切的众生啊，不但人道众生是，六道众生都要这个，都要慈悲呀，都要拔苦与乐。那么这个是，这样就是啊，才能够叫大慈大悲。这种大慈大悲呀，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一句里边讲，他是这个度化众生，他能把这个包含的一切所有的这个功德都含在之内了。这菩萨没有慈悲心，他不肯度化众生，所以最后就是慈悲一切。那么这个这一条啊，讲到这个慈悲，真正的慈悲啊，那古人的那个高僧啊，在讲这个这一条的时候，他讲啊，你要真正是大慈悲，在末法时代怎么办啊？末法时代啊，你只有劝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念一句阿弥陀佛是大慈悲呢？是慈悲一切呢？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是持名念佛，这一句佛号人人会念，你一讲他就会念。会念的时候啊，你心里发愿发的志愿呢，出这个五欲六尘家了，普通法门呢，任何法门，你非这个五欲六尘你不出，绝对不能了生死。五欲六尘之家，尤其是欲这个色欲不断的话，这个六道出不去的。不断普通法门呢，要断，断的时候这一生断不了，生生世世修，修的话这一生修一点功夫，再一生再继续修，修了多少度世啊度劫啊，才能够把这断除了。 那我们现在在这末法时代，我们要想修普通法门，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几时才能够断干净呢？难啊，太难了。那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那个小本阿弥陀经里面讲，在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那个就是讲一切的苦没有，完完全全呢，纯粹是享乐无尘之乐。那个无尘呢，跟各位讲，极乐世界无尘不跟我们的无尘一样，那个无尘都是本性里面显出来的，那绝对跟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样的。你见到那个无尘呢，就等于是见性一样的。这个葡萄你只是多了个小本阿弥陀经，就你不研究，你不了解那个是那个道理。所以的话，我们这个世间五欲六尘的难断，这个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号啊，发愿往生，我们这一生寿命完了的时候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我们这一生就脱离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六道了。到那个世界的话，这一生就能成佛。在那个世界，一到那个世界，就跟阿弥陀佛的寿命一样，都是无量无量寿，那一生就能成佛。所以这一条呢，民国时代那个宝镜大师啊，他是天台宗的，天台宗的这个一个善知识了，那个是也是高僧了。他讲这一条，他就说：你今日之下要慈悲一切，要真正利益众生，你只有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句佛号。这是宝镜大师讲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想想看，我们自己想看到五欲六尘呢，你能够不动心已经是了不起了。就是不动心，那个种子没有断了还是不行的，那只能扶得住。那断活了它会容易，断活就把种子那些都要断除啊。果然我们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自己肯念，我们也在劝人家念的话，你这个就是慈悲一切，那功德就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是就讲到这里了啊。